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继续进行，空军招飞展台组织飞行沙龙活动，号召有志青年加入人民空军。
重点关注，我国军工企业在中国航展上成体系展出新型反无人装备，为反制无人机提供可靠实用的方法手段。环球军情，黎巴嫩表示已收到美方起草的黎以停火方案，细节仍在讨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浏阳花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自奇，潜心钻研花炮制作技艺，助力浏阳花炮走向世界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聚焦尖端武器装备，展现国防科技最新成果，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特别报道。
连日来，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空军招飞展台组织开展了招飞选拔体验和飞行沙龙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活动，号召有志青年树立从军报国理想，积极加入人民空军，努力成为保卫祖国空天安全的雄鹰。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郭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空军招飞展台。展台一共划分了四个功能区，分别是招飞宣传展示区、荣誉展示区、招飞选拔体验区和飞行沙龙区，目的是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加入空军，逐梦空天。展馆从一开馆便观者云集，现在在我的身后，一场飞行沙龙即将开始。
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红鹰表演队的飞行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飞行故事。那么接下来，
在11月15号下午举办的飞行沙龙活动中，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的两位飞行员围绕本届航展飞行表演特色动作、空军航空大学招生和飞行学员培养情况等话题，为现场观众进行了深入解答。两位飞行员还为想成为空军飞行员的有志青年提出了宝贵建议。空军红鹰飞行表演队队员柳少辉：
现在我们空军装备的不断发展，科技含量的逐渐增高，对飞行员的要求呢也在不断增高。我希望有志献身空军的那个年轻朋友们，在学习之余一定要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加强身体锻炼。
在飞行沙龙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位小朋友听得特别认真。活动结束后，记者上前采访他，高兴地说自己特别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为了天空刺激呗，看哪架飞机最新，往自开哪个。
如果说以后需要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好好保护视力，然后还有锻炼。
在本届中国航展上，空军招飞展区还专门设置了招飞选拔体验区，分为视觉功能、身体适能和飞行潜能三个板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空军招飞除了关注视力和身体素质等硬指标外，更加注重飞行潜能。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张毅说，为了能将受测者的飞行潜能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他们特意在现场设置了两台战斗机飞行模拟器。
这一台是VR 模拟器，那么我们观众佩戴上 VR 头盔之后，可以360度的沉浸式的感受模拟飞行带来的快乐。这台模拟器是全景飞行模拟训练座舱，它配备有环形屏幕，可以真实的模拟我们战斗机的一个飞行环境。
拉住，哎呀，不要拉起来了，不要拉起来了，拉起来就完了，这下要中杂路了。
战机起飞升空，视野瞬间抬升。参加现场体验的观众坐在模拟驾驶舱内，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完成各种飞行动作。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张毅告诉记者，模拟舱可以全景模拟不同地域、季节和气象条件下起飞、着陆、空中特技等，同时设置了飞行任务，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飞行操控的快感。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模拟器那个座舱里面，那个屏幕上有绿色的框， 因为我们为了提升趣味性和提升我们的互动性，我们设置了一些任务。比如你看现在它是一个穿越山谷沿河道飞行的一个低空飞行任务，然后呢也是增加我们那个互动性。通过我们选拔体验区一站式的体验，完成视觉功能、身体适能和飞行潜能的体验，那么我们的观众到这个场馆之后就可以模拟我们全流程的交流选拔体验了。
这几天我看到空军招飞展区还安排丰富多彩的打卡体验活动，现场观众热情参与互动，整个展区从早到晚人潮涌动，成为本届航展最受关注的明星展区。在我旁边，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张毅也想向广大社会青年发出号召，加入人民空军，成为保卫祖国的雄鹰。
飞行员是勇敢者才能参与的事业，我觉得如果你有梦想，那就过来加入飞行员的大家庭。
75年来，人民空军的装备修理系统伴随空军而生，与空军一同发展成长。目前系统内的14家单位承担了空军各型主战装备的大部分维修保障任务，是空军装备保障的核心力量，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5届中国航展期间，空军装备修理系统14家企事业单位首次以空军装备修理技术为主题集中参展。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高宇晨、特约记者高思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们可以实现把它的修理周期压缩到90天，这个在世界上处于顶尖。
走进空军装备修理技术展区，讲解员刘萌萌围绕航空发动机修理为我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他告诉记者，经过70多年积淀，空军装备修理系统立足高效集成、深修精修，解决了大量国内外同行不想修、修不深、修得贵的修理保障难题，形成了从飞机、航空发动机到制导弹药以及各类配套系统的全系列、全型号空军装备修理保障能力。
比如说我们是国外引进来的武器装备，它的备件供应周期长，而且供货价格特别高。这个呢是高压涡轮盘，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研制，我们就可以快速响应部队，快速的维修，将它的供货周期从18个月压缩到了6个月。
谈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今年28岁的刘萌萌充满了自豪。虽然不穿军装，但能为建设强大人民空军、守卫祖国蓝天做出自己的贡献，令他倍感欣慰。
我们系统里就是很需要高层次、高学历的人才。在2023年开展了系统内第一次面向清北这种 TOP 级高校的招聘。当时我们有6个同学，我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然后来到这边。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负责一方面的技术，然后从装配到这种零部件的修理，我们都在做一些工作。我希望经过我们的修理后，修旧如新，修旧超新。
像刘萌萌这样，空军装备修理系统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员超过3000人，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约2000人，建有飞机、航空发动机两个修理技术研究院，培育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国工匠、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等一大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在展区内，记者看到450多件展品通过修理前后的实物对比，将核心维修技术更加鲜活地展示。从事相关技术研究的孙辉博士告诉记者，本次展出的都是已经在空军装备上得到了实际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技术成果。
这次展示的大部分技术都是我们近年来取得的最新的技术成果，包括我们空军装备修理系统主动适应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发展取得的成果。我们将加速提升贴近作战需求、极具行业特色、集成度高、专业化强的装备修理保障能力，持续助力空军装备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发展。
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是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趋势。当前随着各种低成本无人机的大量问世，如何反制这类装备成为世界各国陆军普遍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我国的军工企业成体系地展出了反无人装备的最新发展成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可靠实用的方法手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特约记者王雪娇、郭静静、谢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一辆价值几千万元的先进主战坦克却轻易地被价值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无人机击毁，这样的战斗场景在近几年的地区热点冲突中屡见不鲜。坦克应该如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如何能够有效地反制低空无人机的袭击？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带来了最新改进升级的 VT4A 型主战坦克。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陈子恒告诉记者，
针对这个无人机呢，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增加了无人机的干扰模块，专门针对无人机的通信和导航的干扰。那么对于导弹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叫主动防御的模块，在炮塔四周增加毫米波雷达探测来袭导弹，一旦发现呢确实会对我整个车体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就会引动我们在两个炮塔后方哈，有两个我们这个主动拦截的弹药，在空中引爆来袭的这个弹药，这是两个主要防御的手段哈。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车载的无人机，可以飞行超过10公里，在很远的距离去发现威胁、探测威胁，让我的 VT4 提前做好准备。
为了提升 VT4A 坦克的战场生存能力，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还推出了无人坦克，作为有人坦克的帮手，执行侦察预警、火力打击等任务。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陈子恒表示，
其实对于现在坦克来说哈，当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能力、防护能力、火力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更主要的是提升它整体的信息化能力，增加这种有无人协同的作战能力，增加其他分布式作战的力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无人车，还有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其他的一些设备，让整个变成一个小分队来一起作战，那我的这个抗击毁的能力、作战的能力就更强了。
对于现代陆军合成作战来说，仅仅一款主战坦克具备反制无人机的能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成体系的反无方案。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展台，记者看到了能为陆军的分队作战提供支援掩护的机动式反无装备。正在现场的一名相关技术专家向记者介绍说，
这车上配属了一部雷达，然后呢还有三部光电，再加上电侦的配合啊，能够有效的去一是看目标，第二是甄选目标，有了清楚的态势，你后边相当于说你用手段去反制。现在我们用包括干扰啊，包括诱骗啊，这两种手段国内还是比较成熟的。还有另外一个手段，我们叫蜂群，用无人机反无人机的方式呢，相当于去进行硬毁伤、硬碰撞。
现代战争虽然是体系和体系的对抗，但是对于在一线厮杀的战士来说，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体系的保护下，提高单兵班组的反制无人机的能力也十分重要。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展台，记者也看到了一整套单兵反无人机装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陈子恒，
以前我们常见的是反无枪，对准无人机以后进行电子的干扰，使其进行迫降或者是返回。那现在我们还有反无盾，我们进行面压制。其他还有一些更大范围，比如说我们到达一个区域，因为我要睡觉，不可能时常的就是保持清醒状态。那么有一些就是定向或者是全向干扰的这种反无设备放在那儿，我们整个的导航、通信信号有效压制，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反无人机是一个热词。记者注意到，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举行的第三届珠海装备论坛上，与反无人机话题直接相关的讲座就有三场，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目前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装备的攻防较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技术专家向记者表示，
矛和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最开始比如说前3年到5年呢，可能矛会大于盾，但我相信这两年的发展对于中国军工来讲其实是持平的，不存在谁大于谁，因为无人机也在发展，反无的手段也在发展，我觉得是持平的，就是双方看谁更有效利用自己的信息的手段去反制对方。
记者李兆阳、洪学智报道。为确保航展安全有序，担负安保任务的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官兵每天执勤超过10个小时，他们按照群队式编程、梯队式部署、合成式运用要求，针对开幕式、专业日、公众日的不同时段合理布置兵力，配置了警戒、应急、处突等多种力量编程，为这场蓝天盛会保驾护航。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由全国少工委联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办公室举办的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星红旗国旗传递活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举行，一面曾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在航天城冉冉升起。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发射塔架活动现场，由少先队员组成的红领巾护旗手将一面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进入中俄空间站，并由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带回地面的国旗进行展示和交接。随后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这面曾经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在孩子们充满期待的目光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生王珍熙激动地告诉记者：
激动也很自豪，以后我要勤奋学习，用知识不断充实自我，让以后的我能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佳宇，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航天基地。
活动中，巴黎奥运会冠军杨佳宇分享了自己的冠军之路以及拼搏奋斗的历程。文昌航天发射场专家廖国瑞现场讲述了天舟八号任务的执行过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更加坚定了为祖国发展强大而努力拼搏的决心和信心。共青团文昌市委副书记林志祥：
今天举办这个国旗传递活动呢，我觉得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实践，也希望少先队员们能以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为引领，从小要胸怀梦想，只是报国，要争做爱国爱党爱家乡的一个新时代好少年。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11月15号，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已收到美国起草的临沂停火方案，但否认方案内容包括以军可以在黎巴嫩拥有任何形式的行动自由。贝里说，美方和其他人都知道这是不可接受的，甚至不能进行讨论。贝里也否认该方案包括在黎巴嫩部署北约或其他部队。
11月15号，正在黎巴嫩访问的伊朗最高领袖高级顾问阿里·拉里贾尼在记者会上回答关于黎沂停火的问题时表示，伊朗不寻求破坏地区局势，伊朗寻求的是解决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会保持对黎巴嫩的坚定支持。
当地时间11月1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总结称，在过去一周内，俄军控制了多个定居点，并对乌军导弹部件生产车间、军工企业的能源设施、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等目标发动了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海马斯火箭弹、航空炸弹、无人机等目标。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播出钟自奇带领浏阳花炮闪耀世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播音：佳慧、宋波。
钟自奇，中国烟花爆竹协会会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浏阳花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6年出生，1974年参军入伍到原北京军区某部汽车连，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勤奋钻研，成为连队的节油标兵，荣立三等功。1981年，钟自奇退役回到湖南浏阳老家后，潜心钻研浏阳花炮制作技艺，从此走上传承和发展非遗技艺的人生道路。他创办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大型焰火燃放控制系统，实现烟花表演控制的信息化、智能化，带领团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60、70周年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上海世博会、北京 APEC 峰会等大型活动中精彩上演烟花秀，助力浏阳花炮走向世界。 近年来，朱自奇相继被评为长沙市劳动模范、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湖南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在湖南浏阳，除了这首耳熟能详的湖南民歌《浏阳河》，还有一种惊艳世界、绚烂夺目的艺术形式，那就是浏阳烟花。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湖南浏阳，见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浏阳花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自奇。今年68岁的他淡然从容，语气平和，谈及如烟花般闪耀的奋斗人生，朱自奇深情地回忆说，一切要从18岁那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参军入伍说起。
当时啊，因为在农村嘛，当兵之前我是浏阳都没来过，只在我们乡里啊前后左右10公里范围之内，自己呢还是想出去闯荡闯荡。
抱着走出家门干事创业的朴素想法，朱自奇参军入伍，来到原北京军区某部汽车连。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勤奋钻研，每次执行完任务后都及时保养车辆，细心琢磨研究省油的方法，并运用到驾驶工作之中。经过努力，他创造了同等行驶距离下全连节油率的最高纪录，成为连队的节油标兵，并荣立3等功。
我虽然是文化不高，但是我做事呢还是非常认真的，你是干行爱行嘛，那么我们一出车回来，那就拿了一个车来鼓捣，来修，来维护，去想办法怎么节油。除了把车子搞得干净以外呀，关键还是要里边的器械随时要去保养，这就要靠你辛勤付出。
1981年，25岁的朱自奇退役回到老家浏阳，跑过汽车运输，也创办过一家皮肤厂。80年代初，浏阳烟花行业正在飞速发展，许多村镇办起了花炮厂。在村支部书记的推荐下，朱自奇成为村办花炮厂的一名业务员。因为见识广、脑子活，朱自奇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厂长、厂长，就此和烟花结下了缘分。
我一开始是搞推销，搞推销你有好多产品，那么我就去找我们浏阳市啊出口花炮厂啊这个工程技术人员啊厂长啊，那我既然是干上花炮厂了，那么我就钻研花炮了，那我就是拜师学艺了，找师傅了，不懂就去问了，学了。
浏阳花炮享誉海内外，至今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以前的浏阳花炮由手工制作，总共有72道工序。朱自奇从最基础的工人做起，潜心钻研浏阳花炮的制作技艺，逐渐走上传承和发展非遗技艺的道路。1996年，浏阳市阎锡镇一家花炮厂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关停，朱自奇拿出所有的积蓄，在镇政府的支持和亲友帮助下接手了这家工厂，取名为东信烟花出口花炮厂。
当时政府说要种子起来吧，这个人靠得住，所以说就把我招进来。为什么你看我取东信呢？湖南的湘东，浏阳的东乡，所以说取东信就是立志，我一辈子我要讲诚信。
刚刚接手面临倒闭的花炮厂，要想重振旗鼓打开市场，对朱自奇来说压力也很大。然而朱自奇凭借军人顽强拼搏的干劲儿，带领花炮厂的全体员工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98年，经营有方的朱自奇紧紧抓住礼花弹逐渐走俏的商机，顶着风险坚持发展高端产品。由于质量过硬，燃放效果好，东信公司的礼花弹迅速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太难了，压力大，特别大，没有钱去找钱呢，没有业务去跑业务了，去找人呢，找外贸公司了，厂里那原来欠下来的那么多账我得面对啊，得付啊，当时很着急，我都掉眼泪了。但是呢，你既然是接了，你也不能缩头缩脚啊，你迎难而上了，那就一个问题来解决呗。
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东信公司取得焰火晚会的承办权。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礼花弹燃放表演刚刚开始两分钟，点火器突然断电了。钟自奇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场，带领技术人员紧急启动手工点火，最终成功燃放所有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烟火。出席年会的来宾报以热烈的掌声。
就像打仗啊，给我冲，就这么上去了。后来我一去，就我的技术人员都跟着我上了，他们来了，那就这样子，5000发礼花弹，半个小时嘛，我舍得投入，产品质量好啊。如果是哪个产品有问题，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烟花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那一瞬间的绽放，更在于这背后蕴含的精湛技艺、深厚文化以及科技创新。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促使钟自奇下定决心攻克焰火燃放电子点火的技术难关。在那段时间里，他奔走于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走访，苦苦寻觅相关领域的研发人才。2005年，钟自奇带领团队终于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自主研发出电脑程控点火系统，并且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水平。
我就投入来做这个事，成功失败，成功失败，那反反复复，包括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4年功夫把它研发出来了。从那里开始，2008年奥运会，我接机了10几个大活动了，东线是都全程参与了，有些是就是独家了，还有。
在举世关注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29个焰火脚印从北京永定门出发，沿着中轴线横跨北京上空15公里，一路走进鸟巢时，全世界都为之惊叹。这精彩的一幕就是钟自奇带领团队呈现的。后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演出现场，钟自奇的团队又承担了烟花表演的重要任务。
建党100年，很多企业都去竞标，最后我中标，那我是总指挥了，冲在第一线了，什么东西我都亲力亲为了。那么我干了，我又创造奇迹了，我创造了几万发礼花，无一发哑弹的历史，那是世界是首创。
这些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对部队怀有深厚感情的钟自奇，在继承和发展烟花爆竹非遗文化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那些曾经为国奉献的退役老兵。截至目前，东信烟花集团每年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向社会捐资达到2000万元。今年钟自奇还打算创办一个老兵烟花公司，吸纳更多的退役军人在烟花研发和生产行业就业创业。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
光阴如梭，岁月无声。退役40多年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浏阳花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自奇以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不断创新生产模式和表演形式，让烟花表演与音乐、灯光等多媒体艺术有机融合，充分展现出浏阳烟花的非凡魅力。如今东信烟花已经成为浏阳烟花的一张闪亮名片，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色彩。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